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查考神赐给我们的圣经。上节课呢，我们查考了创世纪15章1至6节的内容。那我们在这节课里要继续就1至6节的内容呢进一步的深入。我们要不要把1至6节再重新读一遍呢？
我来读吧。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嗯，感谢主。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上节课我们讨论了关于后嗣和后裔。
嗯，
对吧？
对，
我们知道在汉语中，后嗣指的是有继承权的子嗣，不是一个普通的后裔。前面的解释我觉得已经比较充分了哈。
嗯嗯，
在这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哈，就是在亚伯兰说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我们知道他可能是个仆人的儿子，或者是他认的义子，
嗯，
是我的后嗣的时候，就被耶和华给否定了哈，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我个人觉得在这里呢，神其实是说我给你的那个并不是你要塞给我的那个。亚伯兰其实是信心是满满的，他觉得他的这个后裔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得的这个国呢也会有传下去的必要，所以他就在想，哦，那前段时间认的那义子，或者说我心里头想准备要认的那义子，可能就是耶和华要给我的吧，那我在这儿确认一下。其实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常用我的话说是给上帝找台阶儿？
嗯，
就是说忍不住呢就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替代神所要赐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求神要给我很多很多财富哈，然后我明天彩票中了个奖，我就认为上帝是按照这个来了，这就是神答应要赐给我的东西。实际上人的东西不管看上去有多好啊，跟神的这个赐给亚伯兰的这个国啊都无法相比。
就是神的一个属性是全备和美善呢、啊，但人是没办法理解到神全备的美善的属性的。
嗯，
所以我们呢也没有办法理解神他所能看到的和他要赐给我们的。
嗯，
但是人的局限性哈、啊，总是让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替神做事了。
嗯。
因此呢我们在理解圣经上其实我们是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在神说起来这是不信。
嗯，
我们不相信这是不信。
嗯，
我们觉得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想到了，然后我们还放在神身上。所以这正是我们在信的路上被我们自己信自己的那个狭隘来遮盖了我们对神的信。所以我们在做事上也常常会表现出这个特性。
嗯，是的。
在生活中我经常会有类似亚伯兰的这种做法，我的确有这个愿望想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也求上帝了，但是呢比方说 啊，一时半会儿也没得到响应啊，或者是看着确实好像也没啥希望似的啊。那时候呢，要么就自己想个办法了，要么呢就给上帝找个辙。哎呀，一定是怎么怎么了，上帝就没有应允。作为一个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活动。比如就现在，就像亚伯兰目前的状态，上帝老跟他说我要赐你儿子，你的今后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等等等等。可是现实是亚伯兰几乎就他和他老婆俩人、是吧，是家丁是无数，但是他自己家人就跟他老婆俩人。你老跟我说那个大国大国，那大国在哪儿呢？干脆我自己想个辙吧，上帝你也别忙活了是吧。
或者您就没想到我根本就没孩子嘛。
对呀，所以我的这意思说亚伯兰的这动机啊，得了，我也不麻烦你了，我自己来吧。我就觉得咱们别苛求亚伯兰在这个问题上的或者小心啊，或者是事实上上帝对他的评价是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就是说耶和华对亚伯兰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那么我觉得咱们呢也别苛求亚伯兰说那时候你小心，那时候你的软弱还给上帝找辙。我觉得很正常，咱们现在咱们基督徒包括我在内经常会犯这样的错。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后面。他和前面他问这个问题是两码事儿。就是上帝就领他到外面看了众星之后呢，就给他说了这些事情。亚伯兰在这里面比我们强了100倍一万倍的地方，就是亚伯兰就信耶和华，
就信了，
所以在耶和华眼里他就被看为义了。就是比我们强，因为我们是没有义人的。即便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嘴里说我们信，我们在心里面也自己告诉自己我是信的，当然就所有的这个信里面都是加了很多的条件的，对吧。但是在刚才就是阳光所说的这一段里面，你们都是按照相对悲观的这个角度在讨论这个事情啊。这里面我是看见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点。我们四位呢就是因为是在一个教会的，那么这一次呢刚好我们教会的牧师就讲了一个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个问题上面我们就觉得这个点只对应了这一个问题，但其实它是放到很多里面都是有效的。牧师在说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往往碰到上帝要交给我们的问题难事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先检测自己的资源，其实是先看自身。就我们看我们自己手上有什么，就是刚才大河就恰恰在说上帝你忘了我都没有儿子，对吧，这是其实是第一反应，就是我看我自己的现状。对吧，
上节课还是在其他节目里我分享过，我说我在替一个老人家祷告，这个老人家已经病入膏肓，医生已经认为都在弥留之际了，我敢不敢说求神医治他，求神让他康复呢？这个是对我信心的一个检验。那我的内心里头其实是蕴藏着我对上帝的不信的，或者我的小信的。
小信吧，我们不说不信，是小信。但是这里面我刚才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到，就是说我们要回头看，你就是上帝在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让我们看向他。就在这里面也一样，另外一个点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事情里面，虽然刚才大河和阳光都在说我还没儿子呢等等之类的，但在这里面我看到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点，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间即便有的时候我们是找了很多辙，就是按照阳光的说法我们可给上帝找了台阶啊等等之类，但是其实是在我们有限的这个认知里面呢，我们把一些面对事情的解决的最好的办法我们按我们的认知给出来，而上帝恰恰给的这个好啊，是远远高于我们自己的自身认知的。也就是在此时此刻呢，亚伯兰就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有儿子了，所以我现在就只有一些家丁呀、仆人的，按照我们的惯例我将会把我的财产传给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这已经是很好了，在我的此生你给了我祝福了，对吧，那么你所说的给的这个家业我也愿意把这些东西就完整的就传递下去。我相信是亚伯兰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一种解决办法，而上帝在这里面给他的这个充足和美好是远远高于他所能够想象。我们在生活中间可能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还不信主，对吧，我就开始给我自己找台阶下，我就说、哦、也有可能上帝就因着我的信 就会祝福这个孩子。
嗯，
哦，也有可能时间没有到，比如说上帝会因着我孩子的孩子就让他信主了。我自己就想了很多美好的能够带着我孩子信主。但是呢，我想说，就是我们在别的事情上，我们都愿意说，我们看历史，然后我们就明白现在这个景况，你知道吧？但碰到我们自身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忘了或者忽略这一点。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能拿出来的最好，能设想出来最好。都不够好，在上帝那儿，他能给出来的好要高出这个好的百倍千倍。
对，我们认为他赐给我们的国，我们就开始想象人类所能够想到的最宏大的国。
嗯嗯嗯，
那肯定是有宏大的人口。
对 对, 对，
然后有多少的，你在亚伯兰那个时代，他不会想这个国有没有原子弹，他不会想这个国有没有 AI, 他想的这个国有多少牛马，对吧？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就想这个国有多少的原子弹，多少的 AI,
对对 对, 对，
有多少的石油。那再过两千年呢？
嗯，
那个人在他的理想中国是什么呢？我很同意你的说法，这都不是神的国。
我有一点补充啊，
嗯，
其实我们在课前大家已经在提到，就是在神面前的谦卑是什么样子的。
嗯，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也说到，就是神所要的谦卑和我们人所看见的人彼此之间的谦虚谦卑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我就特别清楚的看见一点，例如飞鸟说女儿信主的问题，飞鸟呢，他说他想了很多，因为我的信，然后神会赐福我，会赐福我的后代，会信下去吧。那大和说到，就是我们可能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给上帝台阶儿。那这个就特别提醒我有一点啊，在这里为什么说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真的是来自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就是你看啊，从上帝跟他讲话的这个过程其实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这个过程别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是上帝单独跟亚伯拉罕的对，旁边站的人都未必知道。
嗯，
可是呢，上帝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几月几号，你九十九岁或者你一百岁那天这儿子就会生，那时候上帝没这么说，对吧？上帝是一步一步的说。
嗯
嗯，
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家仔细想，在我是有的，我特别明显越来越发现这一点，就是我的最弱的点，他总要通过事要让我在那个点上爆发，
感谢神，
然后让我看见我的不幸和我的骄傲。
嗯嗯，
但是特别有一点让我呢觉得，刚才看见飞鸟和大河，一个是给上帝台阶，一个是在跟上帝呢脑子里在跟上帝盘算。
嗯，
这过程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我们人的局限性，我们没办法谦卑，所以我们没办法有信心。
嗯，
你看这就看出来上帝一步一步的牵着亚伯拉罕跟他说啊，亚伯拉罕给上帝解决一个以利谢，上帝说不是，要你亲生的。可是前提上帝为什么这么耐心的一步一步的瞪着他走？
嗯，
原因是亚伯拉罕啊，上帝跟他一说应许以后，亚伯拉罕并没有说他不信，或者说反过来埋怨上帝，你都跟我说这么久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你还不实现。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我认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也是一步一步增长的。
是，
而且在这个里头很明显啊，我们刚才说他把以利谢当成是神给他的后嗣，是轻看了神的大能，或者说是小看了神的恩典哈。但是他并没有经过上帝的这一次教导他就改过来，他接着他就顺服他的老婆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哈。
嗯，
其实我们看以利以谢啊，可能没有对他的后代有太大的影响，但以实玛利就成了一个咒诅了。
对，
就是说你在自我的自以为意或者是自己自以为是的过程中呢，势必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哈。再有就是因为我们课前不是谈到了约伯记吗？
嗯，
其实我想借这样一个画面给大家脑洞开一下哈，让我们去体会一下神说的这个信是未见之事所盼之事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们跳出来约伯记，
嗯，
我们这么看，神现在要大大的奖赏一个人，给他非常大的荣耀，除了物质以外，除了儿女以外，给他很大的荣耀。那么这个人呢，神挑来挑去呢，比如说约伯一号、约伯二号、约伯三号，一共有一百个约伯，神最后选中了约伯，神就允许撒旦把这些苦难用在了约伯的身上。约伯看到的只有苦难， 三个朋友还有以及那些看热闹的人看到的只有苦难，然后通过这个苦难就推导出约伯是有罪的。那其实信是什么？信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那你肯定会问我，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信呢？凭你自己你信不了。有一次我和我太太讨论信的问题，她说神有一句话在她心里，真的这句话其实是和神学正解非常的接近。她说什么是信呢？你让我信什么呀？到底张三说的是你的话还是李四说的是你的话语呢？到底让我信什么呀？神说你就跟着我就行了。其实真正的完全的跟随神，就是顺从神的安排，真的是上帝对信的一个比较我们能够操作的一个实践。你看约伯是不是也是最后就是挺着嘛，对吧？就是忍着嘛，
嗯
啊，然后亚伯兰也是跟着嘛，对吧？尽管我不信，尽管我做了一些调皮的事情，我最后还是你让我献以撒，我就献嘛。其实就是你就追随他，其实就是一种信了。那看来我们毫无悬念的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神学命题了，
嗯，
也就是第六节的这句话。
对，
大家把这句话再念一遍好吗？
嗯，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对，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
嗯，
在这里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述了。
对，
尽管我自己也说，我的同事也说，我们这个节目的进程有点慢啊，观众听众朋友也有说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停下来，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这里呢要把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尽量的打开啊，尽量的把自己的体会说出来，联系到我们的神学实践以及联系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的各种表现说出来，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是的，
因信称义这个话呢是从罗马书出来的，保罗呢在罗马书里头来解哈巴古书的这一句经文啊。那么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从哈巴古书里来的。
是的，
那哈巴古书的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哈巴古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我查了一些资料呢，创世纪的十五章的第六节，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句话，
嗯，
是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哈巴古书也好，它的最早的来源。为什么我说在这儿一定要停下来呢？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叫义，什么叫因信称义。
我的理解这个义啊，先从字的这结构上来说啊，那繁体字的义呢，就是上边一个羊，下边一个我，
嗯，
实际上就是把我作为一个祭物，就像羊一样的献给上帝了。本身这个字的那个结构就把这个意思已经基本上就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祭物献给上帝，
嗯，
上帝就认为我们是义人。
嗯，
如果再稍微引申一些呢，这义呢应该是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符合上帝的旨意，符合上帝的教导，这个人应该是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了，因为他做的都是正确的了嘛。所谓正确就是跟上帝的旨意吻合的。
嗯，我觉得这里面的义主要指的是公义。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就是比如说江湖义气啊等等之类这些，因为讲义气它本身就有可能是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些作为，也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不问事情对错，我只问亲疏，就是我和你是哥们儿，是要抢银行我都跟你去抢了这个银行了，这就我就是义气，有义气对吧？我觉得这里面所说的亚伯兰被耶和华看为他的义的话，是指的是原本就是只有在神身上才有的一种公义。
嗯
嗯
嗯，
我觉得大河和飞鸟两个人说的都没有错哈，但是特别难掌握啊。一个人说是对的事，一个人说是公义，其实我们大家说的都没错，就是表述哈。
嗯，
在希伯来文化中啊，义不是做对的事，而是在法庭上站在对的这一边。那么上帝他是义，上帝如果称我们为义，就是算我们站在了他的一边。还记得我们曾经解释过一个特别生动的话，说什么叫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我是耶稣基督那部分的。 什么叫被神称为义？神说你和我是一边的，对吧？我为什么要跟二位这样总结呢？因为这样就不难理解因信称义的称义。我们说称义不是说你因为信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做事都是对的，
对，
然后又是公义的人，不是的。你因为信而站在了正确的一边，站在了上帝的这一边。
嗯
嗯，
就像划分阵营，
就因为你信了，你就是属于上帝这波的人。
您这句话其实已经有问题了，等会儿我再说那个问题 啊。我现在只说称义，还不说因信哈
啊。
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掰开了，就把我们很多问题啊，可能都能带出来哈。我们说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完全可以掰开讲，因信称义。我们现在只说称义，我们是倒着说的，先说义，然后说称义。如果义就是正确的一边，就是神的一边的话，那么称义就是站在了神的一边。那我们知道我们凭啥能站在神的一边啊？现在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得北约同意他才能加入北约。神说你可以站在我的一边了，你才能站在我的一边。
阿们的意思就是认可的意思。
对
对
对，
相当于是亚伯兰这会儿说啊，你说的对，阿们。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另外一方嘛，就是在这里面是耶和华，
对
吧？对。在生活中间，我们就说另外一方，这个人就说哦，那你和我是一伙的。
对。
就相当于是
咱俩
你同意
一致的，
你同意了我的说法。对。对。
在称义这件事上呢，神是有绝对的主权的。人不会因为自己的言行而被神称义的。我们先确认两件事，咱们总结一下。第一，称义就是站在神的一边。第二，我们之前也经常说称义是被算作义，对不对？
对，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被神同意，或者说被神拣选，或者说被神界定，你站在神的一边，这就叫被神称义了。我现在说这个信到底是什么。第一，信是相信，信是我信你了。信是什么？刚才我说我太太有一个感受，她认为信就是跟随上帝啊。跟随上帝其实是一个动作。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并不是一个物体在你前面走让你可以跟随他的。那么这个信到底指的是什么？尤其是在这个经文里的信，我这样形象的说，假如说上帝站这儿一看，哦，这四个人里面大和选择了相信啊，和心里相信没有疑问啊，我就称他为义，是这样的吗？
咱们先从字面的意思来说啊，这个里头的信，我认为就是亚伯拉罕就信了耶和华对他说的所有的话，对给他的所有的应许，亚伯兰都相信了，尽管现实跟上帝给他的应许还差的十万八千里，但是亚伯兰相信了耶和华给他的应许，给他的话一定能实现，或者说是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从比较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呢，是相信的意思。那么如果说再给它扩展的呢，我也非常同意这个相信里头含着我跟随你，我委身投靠你，等等等等这样
的
意思，
依靠的这个意思。
哎，对。但是我觉得基本意思应该还是你的话我信了。
对，原本应该说它只是一种状态，后面才会有信而跟随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一定要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没问题，但是可以信好像是可以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信你。
我觉得从两位的论述里都说信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如果我们把信当成一种动作或者是当成一种主动行为，其实是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功劳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它有这么一句经文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
因
着
信，
接着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吧？我们如果说过多的把它强调为一种动作、一种行为、一种主动的意识的话，比较容易陷入自夸。圣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为了避免大家比信心，为了避免大家互相在信心上展开竞赛的话呢，专门赐给我们这句话。罗马书还说，但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主，他的信就算为义。 就是说不是靠我信上帝的这个行为我被称义。
嗯，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个信哪里来？
对，包括本乎恩因着信，包括最后这个因着信，这个信也是一个恩典，必须是神放在你心里面
的
一种，
就是凭我们是不可能信的，因为我们在最终已经全然败坏，
嗯，
连个好细胞都没有。
嗯，
进一步再给大家说哈，如果我们把信当成一个行为也好，当成一种决定也好，
嗯，
它很可能是瞬间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对吧？我们要避免把信当成一个心态，它不是一个心态，或者是它不是一个状态。我爱说信不是一个行为，是一个状态。我现在处在一个信的状态里，其实我们知道状态不可能持久。加拉太书有一句经文，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这就是说他对行为的一个否定。然后罗马书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对，
所以信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嗯，
对，
它是活在信靠耶稣基督的关系里的。是什么在我的心里头让我愿意追随耶稣基督呢？是我和基督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觉得，
嗯，
其实我们把信如果要一旦归到恩典之下的话，我们就明白恩典是来自于神的。
没错，
我们的状态是会是短期的，但是这个恩典它是永存的。只要是有这种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永远。
基本同意你们二位的说法，但是我想刚才阳光提到信不是一个动作，也不是一个状态，但是我始终认为啊，这个信呢应该属于一种状态，但是这个状态是能够持续的一个状态。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了，同时实际上就把这个信就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维持这个信的状态能够长久长久长久。因为人的一个相信的动作是长久不了的，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信的这个状态应该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因为这节课的时间有限，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不是说信就完全不是动作，相信这件事是信的一个表现形式，是信的一个结果，但它不是信本身。怎么表现你的信呢？赞同，就刚才他说阿们，赞同，这是态度，对不对？还有就是按你说的做，还有就是追随你，对不对？但是这三件事人都可以做出来，他不可以倒推。
嗯，
就说不能说我说了阿们我就一定是信神的，不能说我行了这个律法规定我要做的基督徒当做的事我就是信神的，不能说我宣称我是跟随神的以此来倒推我就必被称义。就是说它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形式，但它不是信心的一个反证。接下来下节课要谈论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我们既然说我们相信的动作本身并不能是因信称义里面信的全部，那么因信称义里面的信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我们这节课没有时间和大家讨论了，我们在下节课继续和大家在因信称义之中一起学习。好，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寻找就必寻见，叩门他必为你开门，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他必为你开门，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我山河的心事